好的，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谈到属灵征战当中魔鬼的诡计，我们讲到魔鬼很少啊这种张牙舞爪的方式出现，他最擅长的方法就是说谎，对我们说谎。你毕竟啊，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对不对？所以他最擅长的就是说谎。不管啊，他是直接的骗你，欺骗你，或者他在制造一个试探人的机会的时候，一直怂恿我们啊，多好，这个多好，这个多好，没关系，别人也不知道什么什么的，好，怂恿你。或者在我们落入试探之后，他来这个控告我们，你看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这样的人，甚至于他定罪我们，像你这样的人没有盼望，还到教会去聚会，人家都不知道你里面是怎么样，你还有脸到教会参加聚会，还敢坐在那里吗？他不断地控告我们。很多的东西是似是而非，这一半是的，他讲 他说我是一半是对的，可是有很大一半是错的。为什么？因为福音就是要恢复我们这个人。福音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大家在一起聚会，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突破我现在的情况。你会发现所有撒旦用的，不管是直接欺骗你，或者是来控告你，或者是来定罪你，在这整个的设计里面，他的骨干就是谎话、谎言。所有魔鬼的诡计的核心，你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谎言。中国人有一句话，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请问你，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到日本成田机场的飞机，它的这个飞行的仪表、导航的仪表，需要有多少的差失、误差，这架飞机最后没有办法在成田机场降落，需要多少的误差？你有没有想过，一点点、一分一厘，只要开始的时候一分一厘的误差，当这个飞机飞出去的时候，最后它就没有办法降落在正确的目的地。在你跟我的里面也是一样，魔鬼换汤不换药，不管他怎么来，他每一次来都是以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在他来的后面都带着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神岂是真说？但是不要以为哈，我们上过了当，我们吃过了亏，我们下一次一定可以看出他的诡计，我下一次一定会聪明一点。魔鬼不会训练我们更聪明，我们要知道他非常的狡猾，你稍微学到了一点，他又有另外的方法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需要熟读圣经，到底这本书里面讲了什么，不只熟读他讲了什么，而且我们要在读的时候要贴近，要从这个话的后面去慢慢的认识上帝的心。 只有我知道上帝讲了什么，然后我能够体贴他的心，比较不容易被魔鬼欺骗，掉在魔鬼的诡计里。我记得 我现在要讲一个例子，就是几年以前当我们教会在那边谈到关于圣经怎么样对待同性恋这一件事情，到底神怎么看这个在全世界越来越接纳的事情。我记得在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她是一位慕道友，她跟我们在小组里面查经很久了，她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个问题困扰很多的人。她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儿子孝顺父母，从小循规蹈矩，然后在上了学品学兼优，结果学校毕业了进到社会，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是老板眼中最优秀的员工，他也是每一个父母梦想的孩子，他就是不过同性恋嘛，难道我们不能祝福他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人很好，他是一个好人，他做的事情也没有挨到你，难道我们不能够祝福他？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么狭窄，不能够祝福他，不能够让看到他快乐吗？不能够看到他追求他的幸福吗？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思考。你可以祝福他，你的根据是什么？你不能祝福他，你的根据是什么？事实上，同性恋者他只是有同性吸引的性倾向而已，他的这个性倾向可能跟他的人格跟这个人的人品是无关的，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能比 average 的人还更孝顺父母，更有爱朋友，更喜欢帮助别人。你要怎么回答？当这个思想这个问题进到你的里面，你要怎么样去解决你里面的冲突？甚至于很多的这个同性恋者，他们也是做慈善工作，他们是负责的老师，他们也是很 creative 的这个艺术家，对不对？你到底要怎么样处理你里面的这种相冲突跟矛盾呢？在旧约历史里面有一位外邦的先知，他叫做巴兰，他曾经在民数记讲过一句话。巴兰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因为他贪爱钱财，但是他确实说了很多上帝要他说的预言，其中有一句我也认为是真理。他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这什么意思？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神不祝福的，我们再怎么祝福也没用。同性恋合法这件事情，就是人想要去祝福神不祝福的事情，人想要去祝福神不祝福的事情。魔鬼想要利用这个律法，这个法律啊，挑衅所有的基督徒。神岂是真说？你看他那么优秀，你摸摸良心，他可能比你表现的还更像一个基督徒的品格，而你在这边 criticize 他。魔鬼可能说，神岂是真说？所以魔鬼利用法律赞成同性婚姻这件事情来挑衅整个教会。 那关于同性恋这件事情，我想读圣经的人都很清楚知道神的看法。我们再看一次罗马书第一章26节28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然后呢，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然后保罗继续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我们要知道，当神任凭人去做他想要做的事，那个结果是很可怕的。当神任凭，我们以为爱这些人就是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你爱他嘛，你就是让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那就让他顺着他的这种同性吸引的倾向去发展嘛，那你爱他，但是这就是谎言，这就是谎言。当一个人落入这种谎言之后，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得到的是痛苦，他得到的是无助，他得到的是羞耻，甚至于他得到的是绝望。在我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们，凡是公开自己是同性恋身份，并且活在这种生活里面的人，他们的自杀率比那些是有同性性倾向，但是他们不公开自己的性倾向，同时他们也不活在那种生活方式里面的人，前者的自杀率比后者更高。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魔鬼的诡计在欺骗我们。我们认为这样的人，你给他更多的自由，他会更快乐，你允许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他会更幸福。可是结果呢？结果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们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如果真爱，你应该帮助他从这种痛苦里面出来，对不对？看到没有，魔鬼就是想要让我们相信同性恋者只要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就会更快乐，而我跟你没有资格夺取他们的快乐。我们甚至于连发表自己的看法，告诉他们圣经的想法，上帝的真理，都是很残忍的事情。这就是现在魔鬼在整个世界里面所用的诡计。几乎在所有教导我们怎么样教育儿童的这个书籍里面，他们共同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孩子的成长，在他的过程，如果他经验过适当的管教，然后呢，如果这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他不可以为所欲为，比那些从来没有被管教，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小孩，这两种人成长之后，这个被适当管教的人不可以为所欲为，当他们做错的事情乱搞的时候，父母会拿起棍子来打他的小屁股的，这种人他们成长之后，他们会更有安全感，他们更感觉被接纳，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别人对他的善意跟爱。相反的，没有人管教的孩子，他们更少有安全感，他们更不觉得被爱，他们觉得需要更多的爱，都不能够得到满足。当然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讨论同性恋的事，也不是要说我们应该怎么管教孩子，不是，我只是用这个例子证明怎么样识破 魔鬼的诡计，我们应该怎么样识破魔鬼的诡计。保罗说啊，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我拜托大家一定要把这节经文记起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在你的生命里面，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一定要晓得他的诡计，你要晓得他在你这个人身上，在你的家庭里面，他正在用什么诡计，或者他想用什么诡计。过去你有没有什么时候识破他的诡计，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进入你的生命，他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家庭。我的女儿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身体非常不好，教会有一个家庭就带我的女儿小学二年级跟她的孩子一起去看 Titanic。 我当时没有认真想这件事情，我只在照顾我自己，来不及了。我就发现很奇怪，为什么我女儿去看了这个电影哈，她慢慢就不讲话，本来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孩，慢慢就开始不讲话。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还买了那个CD， 那个时候还是 CD， 他买 CD 回来。然后开始我就发现他会在房间哭，越来越好像越来越奇怪，孤僻起来，常常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有一天我就觉得这真不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他只给我一个字 Titanic。 我就来想，哎呀，这个故事其实不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孩应该知道的故事。然后呢，我又看他每一天在房间里面会放他买的那个，那是他很高级的财宝。因为小孩子啊，买了一张 CD， 而且不是拿妈妈的钱，是他自己的钱，所以是非常宝贝，每天放学回来就放。我知道那个问题出在那里。我跟他讲，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最近这样这样？我跟他解释，妈妈为你祷告，神提醒我一个字 Titanic， 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你要不要跟我讲怎么样？我当然知道这个故事，我就让他自己讲。你知道吗？他在讲的时候，他就开始流泪，因为那整个故事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怜。在那么无助、那么痛苦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死了。所以我就跟取得他的同意，我们两个就拿着榔头到后院里面把这个 CD 敲烂。他就慢慢从这个情绪里面走出来，他知道那个是不好的，那个是不要的。魔鬼的诡计，他用类似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掳掠了多少年轻人。当你做你儿女的这个守门的人啊，守望者啊，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若不是神启示我，我根本不知道，我根本想都没有想到。可是魔鬼趁着机会就想要胜过我的女儿，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好，这个我刚才说啊，这个同性恋，这个教管教孩子这些事情，就是帮我们看见魔鬼的诡计在整个世界运行，它其实背后都是谎言，对不对？不管他是谁，你如果尊重他，你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应该尊重他，如果他是往悬崖要跳下去，你尊重他的选择吗？这是诡计。地狱张了大大的口，要吞吃所有愿意跳下来的人。 我们是唯一有解救方法的群体。我们要在它往继续往下跳的时候，或者这个洪流继续把它冲到瀑布悬崖那边的之前，我们要用尽方法，用所有的智慧把它拉住，告诉他说 That is not right way， 不要走了。尊重魔鬼用很多漂亮而且冠冕堂皇的话想要混乱我们的心思。尊重啊，你应该尊重，你应该尊重你的孩子，为什么要他早早的就把他带到儿童主日学呢？你应该到他懂事的时候让他自己选择他要的宗教啊，除非你觉得基督教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不对？不然你是不是应该早早把你觉得最好的给你的孩子，当世界夺去他之前。你为什么会早早的教你的孩子要储蓄，要怎么样用金钱？因为你觉得这很重要，所以你教他。你为什么不尊重他？他爱花就让他花呢，花个精光，或者他爱存就把他全部存起来，每一个 penny 都存起来，你为什么不尊重他呢？你看魔鬼在欺骗我们，你不要勉强孩子，他要去就去，他不要去就不要去，没关系。等到他真的想去的时候，他已经觉得离上帝好远。你真的发现你没有办法要把他拽回来的时候，魔鬼已经得到了他的左脚。魔鬼撒旦说谎之人的父，他用尽一切的智慧想要欺骗我们。我们刚才说我们要了解这里面讲什么，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有人就说，师母我看不懂，我真的看不懂。好好，那我问你，我们呢有没有时候我们也听不懂老师说什么，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老师说下个礼拜五要考试，你会不会顺服的去读书啊？我不懂为什么老师要考试，我们还没有教到那里啊。你没有想到今天是礼拜一，下个礼拜五他还有两个礼拜十天可以教你，他最后就会教到那里，然后他就考试。你说我不懂，你不懂还是要顺服，免得考试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预备了，是不是？我跟你们讲哦，圣经里面我随便举一个，我有很多地方不懂，我就举一个例子跟你们讲这个经文，我看你们懂不懂。可能很多人，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我真的常常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总是觉得酗酒应该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吧，你觉得呢？我有时候吃得很饱很饱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得罪我自己的身子，你觉不觉得？然后呢，吸毒有没有得罪自己的身子？是不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吸烟为什么会大家都想要说，家人都会说你要戒你要戒，吸的人也很想戒很努力，为什么？因为就觉得是对我的身体不好嘛，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得罪身子？我觉得 common sense 都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得罪身子啊。可是圣经说只有行淫这一件事，所有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在身子之外，你懂吗？我不懂。明明都是吃的，胆固醇越来越高，血压糖尿病都出来了，这不是都在身子里面吗？为什么他说只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真的不懂。好，我再问大家，我不懂你也不懂，妨不妨碍我们去顺服？不妨碍啊。有没有人说因为我不懂，我随便爱跟什么人在一起我就跟什么人在一起？ 你不会做这种事情，对不对？有一些人就不觉得，没关系，结果呢，就受那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我们不见得要懂，可是我们要去顺服，这就是我们对待神的话的态度。这种态度，弟兄姐妹，保我跟你不会落在魔鬼的陷阱里。真的，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懂，要赞美神。你在患难里面要赞美神。你说我现在已经喉咙痛，都连咽口水都痛，你还叫我赞美神，太不合人情了吧？可是，哎，这么多人的见证，就赞美赞美赞美赞美，那个痛就没有了。那你要不要顺服呢？很多的事情，你如果真的去想的话，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反其道而行嘛，对不对？我最后五块钱，我如果这个人又跟我说，哎呀，他今天没有车票回家，或者他等一下他 park 车子在那里，他需要去投个五块钱，这是我唯一的。我还本来想说我到 McDonald 都没有办法买一个 meal， 我可能只能够买一个 hamburger， 两个 hamburger， 对不对？我你现在这个人跟我要，那神说施比受更有福，神说你要给出去，多种的多收，少种少收。所有上帝的话我们真的很多地方都不懂，可是我们去顺服去做，你就发现，哇，他真的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不是吗？所以谨防魔鬼的诡计，不在乎你真的有没有懂这个神讲的是什么意思，在乎我就是硬着心顺服到底，管你来跟我讲什么，你也不必去了解分析魔鬼在讲什么，你只要知道神讲什么，你要知道神讲什么，保你安全，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弟兄姐妹，我每一次读到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的心里战惊。我问我自己， Felicia， 你真的知道他的诡计吗？你真的知道他在你生命里面的诡计吗？你真的知道他在你的家庭里面的诡计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一起牧会，我跟牧师一起牧会，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这样子做。我认为啊，我走遍天下，大家都会赞成说应该是这样做。我到现在还认为是这样，好，但是你知道，我就是掉在魔鬼的诡计里。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样明明是对的，你怎么可以不这样子呢？好，那当然，人家就不觉得你对。如果人家觉得你对，就不要吵了嘛。好，那好，然后就他有他的想法，我们就吵吵吵吵吵。哎呀，我第二天要到神的面前，我就觉得很难进入，对不对？你昨天跟人家吵架，恶行恶状。我告诉你们哦，我跟牧师吵到哦，我后来决定不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我讲话比他快，啊，我讲的比他那个，所以我觉得胜之不武，不能再吵了。牧师很老实的人嘛。而且我像我们家这种家庭，从小就训练吵架，这么多人，你不讲话大声一点，谁听得到你啊？所以，直到有一天，以没有牧师来我们家，他当然没有看到我们吵架，我们不会笨到在 guest speaker 面前吵架。以没有牧师说：“你们两个，他因为那天就要上飞机走了。”他就说，你们两个早上四点钟的时候我会为你们祷告，然后我再去机场。
就我三点多就起来了，我就等着他为我祷告。然后我们家另外一位没有出现，他大概不想要他为他祷告。 Well, anyway， 以梅尔牧师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 Felicia， 你每次跟 Samuel argue 之后，就让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很难，然后你就羞愧，因为你觉得你不应该这样。但是下一次当同样的事情发生，你还是觉得你对，所以你必须要站在真理上，你要告诉他。他说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个循环？我突然就明白了，弟兄姐妹，即使是你对，你也输了战场，你输了战争，你对没有那么重要，你要赢这场战争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你在家里可能都是你对，你真的对，但是怎么样呢？输了战争。所以不要上魔鬼的当，不要上魔鬼的当。我举一个例子，你觉得打 COVID 的这个疫苗很重要，他觉得不重要，你有一大堆的理由，对不对？他也有一大堆的理由，站在自己的地方都是绝对觉得自己对，因为你这个是冒生命的危险在做的事情，你如果不觉得自己对，你不会去乱做，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的后面，不打的人他也是冒他的生命危险啊，是不是？你打的人你也是要冒你的生命危险，不想那么多人死， maybe， 对不对？ Who knows， 大家都是在这个情况里面，然后我们还吵来吵去的话，你不觉得魔鬼哈哈大笑吗？多少的教会因为一路下来分裂，首先是到底应该是 Trump 还是拜登，是不是？搞完了以后，到底这个民主党共和党是谁在乱讲话，是什么坐票偷票，到底是谁讲的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有那个 knowledge 去分辨这些事情，你反正你就是最后你就是莫名其妙的选边站了，然后呢选边站了之后，对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就开始非常的卖力的在那边互相的争执。你有没有看到魔鬼在全世界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教会？你有没有看到你在家里面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儿女吵架要选 Trump， 你的孩子说 No， 妈妈你是傻瓜，好吵，你敢说妈妈是傻瓜，你敢说爸爸是傻瓜，我们把你养那么大，你吵不完的，我跟你讲，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弟兄姐妹，要晓得他的诡计。好，我现在要讲另外一方面。当你知道魔鬼用一些谎言哈把我们掳去之后，不管我们知道或不知道，就是在我们还不懂得分辨，或者还不懂得这个不了解真理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他的诡计所设下的这个陷阱。那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谎言当中。你要知道，不会因为我无知哦，不会因为我被蒙蔽，不会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谎言，我就不受他的影响。你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不知道啊，没有人教我啊，我不会因为我无知我不知道我就不受他的影响。只要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某一个部分被魔鬼掳去，我们就会像什么？我们就会像
在埃及督工手下的以色列人一样，他用鞭子对待我们，他尽量的奴役压制我们，然后我们连我们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我们就像那样，当时的以色列人日复一日的受苦，被奴役，受压制。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虽然无助，我虽然无知，但是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的眼目正在遍察全地。我非常非常喜欢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会做什么？老约翰在年纪大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明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在我跟你的生命里面显明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把我们赎回来。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抵挡，我只是觉得我受压制不自由，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这个太大了，是根本不是我能够对付的。但是上帝的儿子显明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解开松绑魔鬼的作为。我们被绑得碍手碍脚，生活的不快乐，生活的没有盼望，日子一天过一天，每一天都好辛苦。前两天有一个女孩子打电话给我，我参加这个社青的聚会之后，那个时候已经我们结束，大概已经祷告完，已经很晚了。打电话给我，哭，一直哭，哭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怎么挣脱。受辖制，那个环境辖制他，捆绑他，他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这样子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还维持着一个表面，其实里面已经破碎了，其实里面每一天都在说，谁能够救我？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无知的时候已经被掳去，现在你不知道，你只是感觉你被绑住，你不知道要怎么挣开来，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大好的消息，只要神的儿子在你的生活里面显出来，你就要被松开捆绑往前走。我在加利福尼亚帮女儿坐月子的时候，我知道这一次由我们教会克珍姐妹带领的六位姐妹同心合意，在亚特兰大办了第一次的这个 Deeper Still Chinese Chapter 的退休会，是由他们几位主办。哇，那个 Deeper Still 中国事工负责人，我还在 California 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好长的 email 告诉我，你应该 Pastor Felicia， 你应该 proud of 你的同工。我当然知道我的同工是怎样的，我一直 proud of 很多你们。上帝的工作，他们与神同工，神的儿子显明出来。我想要因为这个信息，我想要请他们几位做见证。我先请周辉，周辉的 这个见证是发生在2019年，然后他在2019年他经历了上帝的神的儿子显明出来除灭魔鬼的作为之后，他这个2021年他已经两次在这个 Deeper Still 的这个聚会里面服侍别人。好，我们来听他的见证。
今年的7月份的特会里面有两个弟兄也参加了特会，他们也大得释放，所以我提醒在座的弟兄跟你们也有关系， OK， 仔细听。好，我的故事呢就是20年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我跟我先生都还在研究院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计划要生小孩子，我就一直在吃避孕药，没想到呢还是怀孕了。我跟先生一起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就去流掉了，大概是怀孕5周的时候。那堕胎这个事件好本身对我的身体跟心灵来说，我从前一直都感觉没有太多的负面的影响，因为呢一方面呢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跟文化里，堕胎这个名词你可能不太会听到人讲，对不对？那有一个替代词叫做人工流产，好，那个就是家喻户晓，因为那个是一个医院里面甚至公共卫生或者是老百姓口头里常常讲的一句话，人工流产或者是人流。好，那个因为已经都被普遍采用来进行这个计划生育的一个合理的手段，所以那一方面呢我也为我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 justification 哈，就让我觉得呢我当时做的那个选择是合情合理的，我不需要有罪疚感，因为呢怀孕是在婚姻里的，那又吃了避孕药可能对胎儿会有副作用，不要孩子也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所以再加上呢发现的时候非常早，所以那只要吃一个小小的药片这种到处都可以得到，然后就事情就结束了，所以对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痛苦。后来来到美国呢信主了以后，这件事情也没有特别的处理过，有时候听到这个堕胎是流人血罪的时候，也就是想还有5周大的小胚芽还没有成为人的那个样子呢，那再退一步讲，就算是罪嘛，主耶稣也为我担当了，我也得救了，我也得了赦免了。所以呢当师母在2018年第一次介绍 Deeper Still 退休会是针对堕胎者的服侍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必要参加。但是听到参加那一期退休会来姐妹做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触动。那到2019年再一次特会之前呢，没想到师母就问我要不要去，那我就半推半就的去了。退休会里面有一堂就讲到神的眼光怎么看待生命，真理告诉我说一个人的生命是从精子跟卵子结合的时候就开始，耶利米书1章5节这样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上帝不仅给我们生命，并且还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听到那里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开始有些不舒服，但是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哎呀我那个堕胎的时候嘛，因为很早根本就不算了。那接下来上帝并没有放过我，接下来的信息里面呢还有一堂信息就是用那个小熊来代表那个宝宝，就让每一个参会者有机会呢跟那个还没有出世的孩子有一个哀伤与和好的机会。那时候圣灵就显给我一个意象，就是我就看到一个5、6岁大的男孩子，他就跑向我跟我先生，然后我们就拥抱在一起，然后连他的名字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拼出来。在那个时候上帝的真理跟圣灵就一起在我里面动工， 就是我那个时候很真心的来认罪悔改，然后承认接纳，那真的是一个生命，是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我一直抱着那个小熊，闭着眼睛看着那个异象，然后忍不住就一直大声的痛哭，眼泪不停不停的流，然后在心里面跟他讲话，讲了好久好久，我跟他说对不起，然后最后就把他交给主耶稣。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过去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流过眼泪，我的情感是麻木的，所以其实我就原来是明白，其实那个情感的麻木是堕胎的一个后遗症。那在那个场面里面，我当时那样子哭泣那样子流泪，其实也是反映我里面很真实的那个哀伤是存在的，也透过那段时间呢，也在做一个释放和抑制我情绪的工作。后来还有一堂服事呢，就是一个属灵的交换，它是在户外进行的，就是要把小孩子放手交还给天父，那我们也呢领受从父神而来的恩典跟祝福，好让我这个人可以重新活出生命里的呼召与命定。那个时候呢，圣灵又给我一个画面，就是在空中，在白云间，我自己还有我的战马，一个红棕色的马，跟主耶稣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明白，那个是上帝要恢复我的自由，让我可以成为一名真理的战士。在整个的特会过程中流了好多好多的眼泪，但是在里面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平静和安宁。那我平常呢比较容易对人有这个批评啊，有控告啊，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些感受，还有那些心思意念面里面的一些东西都非常的安静下来。聚会结束之后呢，我开了大概三个半小时回家，吃过晚饭以后天都黑了，又下着雨，然后我女儿就说，哎，妈妈，我不想去那个一个 art store 去买东西哈。好，要是平常的话天黑下着雨我肯定是不愿意出门的，但那一天我就很高高兴兴的就是带她出去，陪她一路讲话聊天，跟她分享我特会里的过程，就是有非常美好的关系，里面没有一点点就是嘀咕的声音，就是完全的爱。所以我就说，哇，那一天有这么好的体力跟精神和心情，这就是这个整个退休会释放意志的一个果子。那第二天呢，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当时那个敬拜的时候就唱一条无价至宝，讲耶稣在我们是生命中是无价至宝，敬拜他。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那条敬拜里就看见天开了，深深的非常久久的就是沉浸在主的同在的荣光里面。所以那参加特会大概是两年前了那一次所经历的那样一个很深的一个平安，经历那个喜乐还有上帝的爱，就成为我以后我自己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一直想要回去的一个地方，激励我想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也对上帝的真理更加的渴慕。也在去年2020年这个 COVID-19 期间呢，他的这个这一次的退休会让我经历一个更深的这样一个平安，也让我看见当真理被解开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带来生命的真的自由，也是对我最好的预备。所以就非常的感恩，感谢上帝在我生命中做了美好的事情，把感谢归给上帝。
谢谢谢谢我们有没有听到他的见证，魔鬼怎么样欺骗他？一胎化是政府的规定，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但是魔鬼让我们落在那个他的诡计谎言里面，就把我们的自由把我们的喜乐偷窃掉了。好，来何君，你来跟我们分享。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愿你们喜乐。我其实已经背出来，但是我还要拿着这张纸来掩饰我的紧张。当得知深度医治特会将在亚特兰大首办时，我的心情是又激动又失落。那么棒的特会离我那么近，但因我曾经参加过，按规定与我无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与雪娟姐妹共进午餐时，她满脸喜乐，滔滔不绝地聊起将要举办的特会。当她说到这次3天包吃包住，而且10位同工服侍3到4位姐妹时，我内心那羡慕的口水啊，抑制不住。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丰盛恩典，才能让10位同工完全放下自己的工作与家庭，出资出力，从不同的地方聚集一起，来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这份如天父般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爱，使我敬佩，由衷地感叹。特会越临近，渴慕越强烈。与雪娟沟通想法后，他让我打电话给负责同工询问可能性，心里着急，不想错过这次那么好的特会，那心里只能默默地祷告，心想也许上帝会开路为我破例。在我生命见证中，经历过无数次上帝的完美的巧合与出乎意外的惊喜。上次在田纳西参加时，有些拘谨，曾经很多那些年少愚昧、轻狂无知，自己想想都觉得好笑，怎么好意思，在公开场合与大家一起分享呢？所以，有一些隐瞒、隐藏，也觉得是对自己的保护。殊不知，上帝就是要来动工，帮我们做开心手术。后发现越敞开的姐妹得到的喜乐越丰盛。后来在自我埋怨与后悔中度过了上一次的特会，所以这次我对上帝说：我要，请为我开路。又一次证明上帝的怜悯与信实。有幸参加这次特会，这次我要更多来亲近神，来认识阿爸天父。从小成长在离异家庭的我，因父亲娶了后妈，年幼的心理严重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因缺乏，所以一直在寻求一份可靠的爱，常常把希望寄托在人事物上，最终都是失望，重蹈覆辙，身心疲惫。直到来到教会，认识了耶稣基督，从天父的爱中得到了安慰与滋养。虽是基督徒好几年了，但对救恩与天国的意义认识的不正确，也不清楚，时常内心会有一些否定自己的声音。因我知道自己是罪人，出身、学历、家庭背景都不好，被控告、被挟持，以为天国要努力追求神，每天早起祷告，天天读经，行为举止各方面无可挑剔，才有资格进天堂。想想自己啊，差太远了，就时常会泄气，时常会沮丧。退休会姐妹们告诉我，只要信就得着。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罪，就不被再定罪了，曾经的罪都已经过去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成为基督徒，就有属天的福分，满心欢喜。 意识到自己是光明之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份，靠着神的怜悯使我完全与黑暗断绝，并确实的信心有份天国的恩典。这次参加特会，感觉到经历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开心手术，从沉重沮丧到欢腾雀跃，卸下重担，重新得力。哈利路亚，赞美主！天地都要过去，天父的爱不变，永不放弃我，使我的灵魂苏醒，安慰我受伤的心，恩高我的生命。我要放手放心，完全的交托给我的天父，经历他转变的能力与奇妙的带领。我觉得这世上最难的数学就是数算上帝在我生命中所行的神迹与恩典。感谢赞美主。
谢谢谢谢。大家有没有看到，第一次之所以错过这个机会，是因为一个谎言。我不能够告诉别人我是谁，我不敢告诉别人我经历过的事情。魔鬼是属黑暗的，只要我们把它装在黑暗里面，没有暴露到光里面，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就是属魔鬼的。但是他想，哇，别人都经历这么，我也要我也要。当那个驱动力到一个地步，把它暴露出来的时候，魔鬼在我们身上的压制就已经少了一半了。好，我们下面请格格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我之所以请Deeper Still 这一次去参加的姐妹做见证，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见证正好来说明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除灭魔鬼的作为。你要拿一下那个。
就没有上台了，呵呵，紧张了。那个是这样的，先问候一下主内的弟兄姐妹、牧师师母，主内平安。我是格格，可能很多很多人都不认识我。我也是，其实刚才我一直以为我从那个 Deep Still 回来以后我就没有眼泪了，但是刚才那个何军在分享的时候我又落泪了。但这次的落泪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我那种是忧伤担忧无限的哀伤，好像就是没有语言能形容的那种忧伤。但是刚才我知道我是一种，就是听到他的是那种感动的眼泪。感谢主，感谢赞美主，为我自己成为亚特兰大 Deep Still 的第一批受益者而感恩。感恩上帝在我需要的每一个我能承受的极限来临之前都为我预备和安排了丰盛的宴席。这次的 Deep Still 我把它称为我新生的开始。感谢主。其实从 Deep Still 回来第一天，我就发送了一个，在我的微信上发送了一个朋友圈。我就告诉我自己，而且就是因为我感受到了我那种发自内心的平静，几十年来都没有过的，所以我就发送了那个朋友圈，我告诉我自己真的是一种新生的开始。而直到今天为止，我回来我今天早晨开车过来的时候，因为我要开将近50分钟，我还在那儿算37天，我一如当天回来的那么美好，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失眠的？不多啊，那看来你们还体会不到我那种失眠的痛苦，那种生无可恋的痛苦。你们知道我失眠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的床头全部都是安眠药，各种睡觉的药。最多的时候有6种吧。很多时候我需要2到3种的睡眠药，睡觉药才可以帮助我睡眠。然后即使吃了2、3种， 我睡过去了，有的时候三四点钟我也会再忽然间醒过来，然后就再也无法入睡，一直眼睛睁着，刷着手机，看着一些无聊的东西，或者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样，到每天的凌晨六七点钟，有的时候四五点钟我就爬起来去卫生间照着镜子看着自己，那个鬼样子真的是生无可恋。为什么我就睡不着呢？但是这次的 Deep Steel 彻底的医治了我，上帝用大能的手彻底的医治了我。我去 Deep Steel 的当天我还带了睡觉药过去，我还怕睡不着，晚上我还吃了一颗，然后还好，就是第一天睡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多起来，第二天晚上我就没有再吃了，我就把那个睡觉药扔到我的包包里，一觉睡到天亮七点多起来。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没有再吃一粒睡觉药。但是呢，那些睡觉药我每天就摆在床头，因为我要让他看着那些睡觉药，然后我就笑着说，姐不需要了，上帝医治我了。真的，我要看着那些睡觉药，让他时刻的提醒我上帝对我的恩典。其实你们不能想象得到那种睡不着觉一宿半宿那种感觉。张莹姐妹大家都知道，她曾经因为我的睡觉为我祷告过无数次，甚至痛哭流涕，因为每天他看到我那个样子精神恍惚。然后就是你们就想象一下，一宿不睡觉早晨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是吧？这上帝解决了我解决了我最大最大的一个痛苦的问题。我现在能睡着了，我感恩上帝真正的医治了我的睡眠的问题。哈利路亚，感谢主。其实能参加这个 Deep Steel 真的是很偶然哦，就是我的基督徒同事何军有一天突然发微信问我，他说你堕过胎吗？哟，我当时想了想，这是我的隐私哎，我要不要回答他？其实当时我有那么一瞬间的犹豫，但是后来我说有啊。他说那你去参加 Deep Steel 吧，这次就在那个亚特兰大。我说那是什么？我不知道。他简单的说，就是对一些堕过胎的人做一个深层的心理的一个医治，然后还说了一些，他说你需要。为什么他知道我需要呢？因为他也是我的同事。然后呢，他看到了我最近的状态特别的不好，他那时候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就差最后的那一根弦马上就要断了，你特别需要这个 Deep Steel。 我说好啊，去吧，因为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特别想去，就借着这三天休息一下吧，真的就这么想的，特别简单。我大概有几个月的状态就是糟糕到不能说话，谁只要说出一句关心我的话，我的眼泪就刷刷刷就下来了，就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很羞愧，这么大的人了是吧，几十年遇到多大个事儿都没有哭过，为什么会这样？我还记得张莹跟我说，他说这是上帝让你的心在变柔软，但是我知道是有这个原因，但是我更多的就是忧伤担忧，很多很多的那种负面的东西，就是今天师母讲的上帝的谎言，那个撒旦的谎言，他一直在告诉我很多，你明天如果怎么怎么样，明天如果你没有继续赚钱的能力，如果你明天你的女儿怎么怎么样，就是很多的那种给我很多很多的担忧。我就是想着我可能今天会想到十天二十天或者一年两年以后的事情都是未知的，但是我一直脑子里每天都会去想，所以就是这种忧伤一直在我的心里几十年啊，真的是几十年，就像那个洪水猛兽一样每天吞噬我，真的 就是已经到了那种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时候上帝就知道了我的需要，他就为我安排了现在所有的一切。看啊，这次的退休会安排在了9月31号，那个时候正好是女儿的那个秋假一周，所以就解决了我店里边所有的电话预约的问题。这个特会肯定不是为我个人安排的，但是就是这么巧，能让我放下工作，就能没有后挂之忧的来参加。然后呢，我女儿还未成年嘛，她不能一个人在家，是不是？所以呢，我就在想怎么办。女儿也给我发出了最后的一个通牒，说要么你带着我去，要么你不要让任何人来家里陪我，你自己看着办，你只有两个选择，没有第三个。然后我说好吧，这件事情我们后续再讨论，先放下，因为还没到日子呢嘛，对吧？那好吧，在9月21号，好像是9月21号那个样子，我最开始开店的一个跟我一起工作的一个同事呢，离开就是做了大概半个月左右，他就回洛杉矶了。忽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格格，我要回亚特兰大。”我说：“感谢上帝。”我说：“你是要回来了 ？OK， 你不要做任何的安排，先在我店里待10天，帮我那个做工，然后呢，帮我在家里边住在我的家里。我说你就帮我看一下孩子，然后呢，再帮我在店里盯一下工，然后10天以后等着我这边的事情都完事了，再安排你下一步。”他说：“好。”又解决了，是吧？所以我女儿威胁我的两个条件，我也不需要再去烦恼了。然后呢，我解决了我女儿的问题，解决了店里的问题，电话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巧合吗？是不是有人认为太多的巧合了？是不是就会说这只是巧合而已吗？那么我问你，这么多的巧合在一起，它就不再是巧合，对不对？这么精心的安排，你们说上帝有多爱我？你们嫉不嫉妒呀？其实上帝也爱你们，只要你们肯给自己和上帝机会，你们就会体会到那种被爱和被重视的滋味，只能体会不能言传。其实话说回来，就是我去参加退休会的早上吧，我还要去上班嘛，因为中午我赶过来就可以了哈。我从家里开车出来，我家一出来上路的时候就有一个左转的路口，我有那么几秒钟找不到了中间的隔离带啊，我左转的时候应该往这边去，我就往那边的那个边冲过去，很可怕那一瞬间。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啊，就大概几秒钟，很快我就缓过神来，我就马上大打那个方向盘，我就转回来到路上。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拦阻了，因为我其实我是一个老信徒，但是中间很多事情就离神很远很远，很多很多年。回来以后呢，也是忙啊忙啊的，就是总是把上帝放在第二位。然后当时那一瞬间我就特别的害怕，然后我就从后视镜往后看，还好后边没车，如果有车的话，那天早晨可能就交通事故肯定发生了。然后就一身冷汗以后呢，我就开始祷告，喊上帝。其实我祷告很简单，经常就是感谢赞美主，主啊你与我同在，我经常就是这样简单的祷告，因为我不会很多的圣经上的那些话语，然后也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最需要的，就是上帝你要与我同在，救我，这是我最经常的一个祷告。然后我就慢慢开，我还在想我能不能开车了呀，其实一直就是有一种恐惧，因为刚刚的事情，我还在想要不要找人来接我，就是送我过去。然后呢，我就开始把圣歌放上，因为每天我开车要40分钟上班嘛，我就把圣歌开始放上。放上呢，一放上那段时间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听了圣歌也好，走到哪里好，谁说一句什么也好，我眼泪就是哗啦哗啦哗啦。然后我就一路就是哭到那个店里，一路哭到店里呢。然后到了店里以后，我就。因为到了店里以后你就不能再哭了嘛，要有工人啊，有客人啊，是吧？那肯定就要开始伪装自己。 伪装自己还要开始该干嘛干嘛。嗯，就这样子到了下午，我就开车到了教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去那个 Deep Steel 的现场。到那以后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也没问，因为什么，我的心态就是我需要休息，我就是来休假来了。然后到了那儿以后呢，我们下午开始的敬拜，最先开始的是敬拜哈。我往那一坐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的眼泪又开始了。所有的那个当时参加特会的人都知道了，我那时候就是从到那儿好像就是来哭来了。然后坐在那儿开始敬拜，好吧，这边流着眼泪，这边这个肩膀就开始酸痛的，就是不能坐，就是在那儿痛的已经就是不能坐，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虽然我们很辛苦工作，但是呢也没有过那么夸张的感觉啊，特别的难受。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在那还是，但是我就是在调整各种姿势啊，就在那个椅子上嘛，因为我不舒服，我认为是椅子的问题了，我就各种调整。那我各种的调整以后还是不行，我就揉也不行。这时候我并不知道啊，这时候我们的带导团队学娟他们就已经出去在为我祷告。后面不知不觉的他就没疼，因为我就忘记了，他不疼我就忘记了嘛，我也没当回事。但是当那个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呀，我去卫生间的时候，学娟就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不痛了吧？嗯，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痛了？他说我们在为你祷告了，刚才已经出去为你祷告了，看到了你的那个疼痛，很难忍受了已经。我当时就是太神奇了。又有人想说这是巧合了吗？哪有那么多的巧合呀，只有在上帝的保护下，你才知道什么叫巧合的刚刚好。这是我每天都在告诉自己，只有在上帝的保护下，你才知道什么叫巧合的刚刚好，因为上帝爱我。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对于 Deep Steel 就是对 Deep Steel 就是对这个堕胎的一个救赎。其实我当时堕胎是因为我女儿那时候还小，才一岁多吧。然后很早我就一直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在国内的时候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四处的寺庙啊，各处的寻这个寻那个的，就是你们都知道了，拜偶像的去寺庙的都能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哈。然后我也给我那个堕胎的孩子做过一个超度法会，很正经的一个超度法会，花了很多钱。那时候我就以为事情结束了吧，可是这次的 Deep Steel 让我知道，其实那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在我们的那个特会的过程中，就是当那个我们有那个象征着那个宝宝的那些娃娃嘛，其实看着那一刻我才知道，其实那种伤一直都是在我心里的，只是我自己不愿意去面对。还有就是在那个整个的过程中，就是很多很多藏在心里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秘密，就是应该说是秘密，羞于启齿的秘密，就一直都在心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过的，那时候就敞开了，真的是一种对罪孽的救赎，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的承认。很多事情就是在那一刻，我就是用眼泪告诉上帝，祈求上帝的原谅，也祈求被自己伤害过和伤害过自己的人在那一刻都得到了一种释放。其实整个的 Deep Steel 我真的是流尽了我这半生的眼泪，真的从进去到走，只有到最后一天，就是从进去到第二天的晚上，我就是没有停止过，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好像眼就是没停过的眼泪。我觉得那两天的眼泪就是流尽了我几十年我内心的那种痛苦、惊慌、后悔还有遗憾，让我找回了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平静。到了最后一天，我们为那个堕胎的胎儿举办那个追思会的时候， 我就一滴眼泪都没有了，很奇怪是不是，一滴眼泪都没有了。然后我就是有一种声音在我的耳边，就是他们过得很好，比跟我在一起幸福，因为他们跟上帝在一起。而且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他们原谅我了，就是我之前做过很多什么都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那一刻我感觉到他们原谅我，所以我就释怀了，我就找回了我那种平静，就是那种宁静和祥和，好，真的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啊！一直到现在，从我回来这37天啊，我这边有几个同事都能看得到，他们是最有体会的，没有忧伤了，也没有眼泪了。其实对我来说，这次退休会在结束的那一刻，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和精心设计的，真的，你们能感受到那种一件事情完全是为你量身定做和精心设计，你会感觉到多么的被重视，是不是？其实我由于我的很多的错误的一些决定，就是在我身上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在我女儿1岁的时候吧，她每天半夜就是会惊醒，2点钟会醒来，她就闭着眼睛哭2个小时，她就闭着小时，然后我就抱着她忧，那时候我每天的眼睛都是就是塌陷的，因为每天要抱着她2个小时，大概坚持了1个月左右吧，她一直就是2点钟醒来，闭着眼睛哭到4点，你不用哄4点她就睡了，中间怎么哄都不行，很奇怪是吧。然后那时候我就又是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是四处寺庙跑拜偶像的嘛，然后去信那些算卦的呀什么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人，他就给我指了一条明路啊，让我扎了个替身给我女儿，而且需要做3次，那年做1次，然后还找了一个名义上的舅舅，然后一起去我们那个庙的后面烧掉他，就是说把我女儿给买回来了，说什么他是什么什么转世我都忘了，因为15年前的事了。然后呢我还说好像16岁还要做1次，20多岁还要做1次，但我已经忘记了。然后呢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真的是我把我自己的女儿卖给了魔鬼撒旦，一个魂结上的一个捆绑了。因为我女儿她有一个问题，就是她经常会半夜哭叫着，就是很愤怒，然后她就是做了那种很不好的梦应该是啊，然后会很愤怒，然后会很愤怒大声的喊，其实很多次都把我吓醒了，只是之前我一直以为她可能白天什么打球啊上课啊累了，然后可能我就也没有太在意，但是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年的5月，我女儿跟着那个何军他们去拉斯维加斯玩，他们住在一个房间，然后她发现以后她来跟我说，其实我以前知道但是我没有往这上想过，因为不懂嘛，愚昧嘛，然后她就跟我打电话过来，她就跟我说，她说你女儿为什么会这样充满愤怒的这种噩梦哈，然后还会踢踹然后大声的喊叫，然后有的时候他会狠狠的训斥别人在梦里，然后他说这个是愤怒的灵，然后我也不懂。那个时候他回来以后呢，他就在为他祷告嘛，他回来以后我也问洋洋，他说妈妈我好像有几天没有了，然后我说那很好，那我们继续祷告吧，但是后面我就是没有坚持嘛，然后他还又有了这个情况，然后我就求助了学娟，还有有一次师母，我们的小组会上我们也有为女儿祷告，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她还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然后呢好几次真的是都把我吓醒，因为我们两个房间平常喊大声喊都听不到的，但是呢她那种愤怒的训斥别人的时候我都把我吓醒，所以就是我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斩断魂结，我觉得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从回到家以后我觉得女儿跟我的那个态度，还有就是她没有听到，她1个多月我没有听到她喊叫了，但是呢对于她来说，因为她现在为了保持那个美女的那个那啥，每天晚上就是说把嘴封上不呼吸，但是我知道不是这样的啊，她也承认，但是呢她可能就是在跟我较劲吧，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女儿改变也蛮大的，因为每天晚上回家她都很亲切地站在那里，就 就是很 nice 的那种笑容了，就是迎接我呀，跟我说说话什么的，然后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一次，不是我觉着，就是这一次的斩断魂结让我赎回我自己还有我女儿，就是很多东西都把他们彻底的给那什么了，彻底的解决了。这就是我一直想找的，因为以前我有过很多很多的那些经历了，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东西一直只是可能在小组上偶尔的一起祷告一下，但是我一直知道没有真正的解决。那么这一次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能感觉得到的。然后呢，就是我自己被上帝真正的救回来，其实还有很精彩的一个环节和故事，那个就由学娟给大家说。然后因为我说我觉得好像表达不了那种特别精彩了，那个你们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更加的巧合或者是更加的神奇。然后呢，我在这里就是想说，通过我的见证啊，如果能让所有堕过胎拜过偶像经历的弟兄姐妹们有决心去参加一下 Deep Steel 这个更深之处的退休会，我就真的是值得了站在这里。其实我也是纠结了很久，真的是战胜了很多的这个各种声音的这个在我这个头脑里和心里的这个障碍，我就觉得非常的值得了。感谢，谢谢。
谢谢格格哈，格格讲了他怎么样神的儿子在他的身上显出来，除掉了魔鬼的作为，对不对？被辖制了这么久。但是呢，这个故事如果要完整的话，我们还要听另外一面，来雪娟来告诉我们。
太感恩了，看到这么多姐妹的释放。我呢是已经参加这个 Deep Studio 有很多次的服事了哈，所以这次呢我也很带着很平常的心，就是觉得哦，就是服事嘛，反正这个事工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分担工作，分工分得很清楚，所以他每次告诉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要把自己这件事情做好就 OK 了。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哦，跟过去也是一样的这样子。那这一次呢，我是跟何令，我们教会的那个这个谢香，还有那个就是康妮，就是陈师母就分派成为一个代祷的团队。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是我的女儿，她的名字被一个拜观音的人抓着不放，然后呢，我在梦里面呢，我就向她要回来，然后这个观音，这个拜观音的人呢，是一个在这个庙里面是一个有符号的，就是连符号都有这样子，所以然后我就是一直要，她就不还给我，然后我就要找其他的门，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的女儿名字拿回来，因为梦里面是我女儿啊，我女儿是属耶稣的，怎么可能被你抓的呢？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把她要回来，所以我就要回来了。要回来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又一个画面，然后我就去到康妮家，就是我们的那个陈昌文牧师这个家。在这个家里面呢，我就看到一个我的手机，我平时我的手机就是拿在手上，那这个家里面呢，就好像上帝感动我，你这个手机要挂在脖子上，因为挂在脖子上，你去做什么时候，你不会手机就不会丢在旁边嘛。那这个手机的启示哈，是我常常跟上帝就是沟通的工具，所以我知道说哦，神要我要为这件事情好好的祷告。那因为有康妮在里面，我也问过上帝，神就告诉我就是这个 Deep Studio 的一个祷告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认真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呢，哎，我自己在家里就开始了经历了属灵的增长，因为每一天芬妮都到我家里祷告嘛，然后我就是提不起劲，很想睡觉，我不是喜欢睡觉的人，我就没有想到那几天就是昏昏沉沉。那这个时候呢，菲妮就跟我讲说神感动他要找一些姐妹为我代祷，然后我就开始找一些姐妹为我来祷告，也为整个事工来祷告。 真的带导的力量很奇妙。所以呢，到了退休会的时候呢，我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说非常的喜乐，也很积极，然后也很平静。这本不应该，因为你服侍嘛，对不对？本应该在家里比较轻松嘛，怎么到了服侍的时候就怎么更轻松了？那我就知道带导的力量，所以这是有个对比哈。那我在三天的退休里面呢，非常多次的被圣灵引导，这个就是神提醒我要不住的祷告，因为只有你不住的祷告，你可以那个收到圣灵的信息跟引导，你要不然你就不敏锐嘛。那在这个事工里面啊，有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砍断环节。然后呢，刚刚好我就分配给柯珍姐一组来服侍这个哥哥。你说，因为这个分配不是我自己决定哦，是那个树决定的。他们祷告以后把我分配，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分配他，我也不知道我梦里的女儿就是他，所以就是这么巧合的配到他一起。那配到他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跟柯珍姐讲说：“柯珍姐啊，你来祷告，我来领受圣灵的引导。”其实都没有说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是嘴巴就说出来了，就这样子就说出来了。那圣灵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因为在这个环节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服侍的人都要很警醒，因为我们不想仇敌借着各种的谎言就是落下他一些过去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非常的警醒，就是做这件，因为我们两个都一个嘛，就是对，大概做了时间做了蛮久的这样子。然后呢，圣灵很奇妙哦，一件一件的引出来，来砍断，来悔改。然后哥哥还跟我讲说，当你们说要去写的时候，我都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哎，好奇怪，为什么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很多很多，就这样子。然后呢，时间有点久了。那这位上帝宝贝的女儿呢，就开始对我们两个有点不好意思了。哎呀，不做了，不做了，可以了，可以了。后来我们两个就很慎重地跟她讲，我们来就是要来帮你，我们一点都不累，好，所以你也不要觉得累，我们就一起。所以我们三个就坚持下去，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下去，我们看见神迹就发生了。这个神迹是怎么样啊？然后就我们就原来我在梦里的女儿这个名字被抓着，就是她为什么哈？她是怎么讲啊？原来她过去呢花了一大笔的钱买了一个金的观音放在一个庙里面，然后她自己的名字也写在这里，然后放在那里，然后呢请那个庙里面的主持人天天在那边循环的念经，就说这个是什么势力啊？就神。所以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哦，神啊，就是他。所以当他还没开始，我们在带导的时候，神就开始来动工了啊！这件事情啊，这个太奇妙了。然后后来呢，还有一个哈啊，就是关于他的女儿。然后我们都做完了，全部都做完了。做完的时候呢，啊，他也忘记了他女儿。然后我跟柯珍姐说，我说柯珍姐最后一个我来为她祝福，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我的分担工作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时候就是圣灵引导我来为她来祷告。 我祷告的词大概这样子，我说神啊，哦，你今天所做的所赶出的黑暗势力不许他再来找他了，他是属于你的，包括他的女儿世世代代都的。哎，我就讲了这个，他说哎呀哎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哦，原来他的女儿就是曾经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巫术。所以因为我有过去为他女儿祷告过，我们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半夜才会这样子愤怒，所以我们那天就带着他悔改，是因为他有唇病把他女儿送去，所以我们叫他拿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他女儿的故事。好，做过以后啊，最后时候 啊，那个周辉带进吧，就后哎哇，他那时候很喜乐，跑进来就抱着芬妮呀，很激动啊，就是变了样这样子。然后到时候啊，那天晚上就非常的释放，周辉来带进吧，啊，大家都好喜乐。那时候呢，我就开始发信息给师母啊，拍照啊，这样子留着。然后做好以后呢，大家还在那边聊啊聊，我就去楼上睡觉了。平时我是跟令还有那个友情一个房间。那天晚上我就在睡觉的时候，我自己经历到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在想说，神知道我在周辉敬拜的时候我没有被更新，好，没有被更新，我累了，我就先去睡觉，我就躺在那里。我平时躺在上面的时候我都会看一点书，后来那天我就没办法，就这样睡觉。我在睡觉的时候好像是睡好像不睡，我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就是哥哥，还比较年轻的哥哥站在我的面前，就是很忧伤很怒目的对着我这样子。我那时候心里有点不舒服，现在想说令跟友情今天晚上为什么已经玩聚会完了，为什么不上来睡觉呢？那个感觉还在，你知道吗？然后我一直宣告说，在我里面的比外面都大，在我里面的比外面都大，你知道吗？就这样睡着了。我就睡睡睡睡睡到半夜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天上赞美的声音，哇，我就跟着他赞美，用灵来赞美，灵歌来赞美，赞美赞赞美，我就大哭。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还在梦里面，在灵里面这样子。哎，友情就开始叫我，学长学长你哭什么，大家都被你哭醒了，这个是已经回到现实了。我说友情我在敬拜啊。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特会里面啊，就是你一下子被神带到灵里面，一下子被到现实里面，就是神的灵很真实的在我们当中，因为神要释放我，好，要更新我。所以第二天我全身都不累了，这是我的见证。
谢谢谢谢，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要跟大家讲，不是只有堕胎的人神要释放他们，所有我们生命里面魔鬼建立的营垒神都要来释放。好，今天我想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应，虽然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请大家你给神一点时间吧。就像他们在那里，哥哥说哎呀太累了不好意思你们就可以了，好戏还在后头哈。我们这首诗歌是这个丰盛的应许，如果你可以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如果你不方便站起来 free to 坐在那里没问题，让你自己很舒服，让你自己很舒服。那个神要向我们扬脸，
你扬脸保守你所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的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你仰脸保守
的。 Bill Johnson 说过，当神让我们听见见证，表示上帝 想要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他在告诉我们，我愿意为他们做，我也愿意为你做。他扬起脸来，他保守他所爱的，不只是格格，我们不要嫉妒他，因为神也要爱你，神现在要爱你，他护庇你，永远不离不弃。也许你已经只剩下最后一根弦了，但是上帝知道你在哪里，敞开你的心，今天让他把你从污泥里面捧起来。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
你扬脸，主，向我们扬脸，
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现在要呼召，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说主啊，我也堕过胎，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甚至于没有感觉到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捆绑，但是如果你可以在他们这么不知道的时候你都来释放他们，求你来检查是不是我也有一些地方被辖制的。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心里真的很想得释放的，你有堕胎的经验的，如果你愿意出来，你可以站在我的右手边，我想 Deeper Still 的这几位同工受过训练，他们会来为你祷告。好，同时呢，如果我的同工们，你们中间有人领会今天下午神想要释放哪一些方面的，你可以 free 的来告诉我，好不好？如果你有任何，当我们在继续的敬拜，在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有任何这些感动，可以自由的来。然后我特别要呼召，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说每一次你们在敬拜我都想冲出去，我受不了在这里，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可以到我的左手边来，我们会为你祷告。我在这个教会经过好多次拜偶像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没有办法忍受我们的敬拜，他说他就是想要发怒，想要冲出去，想要逃离这个环境。然后另外我们有些人，如果你说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精神都非常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到了教会听讲道我就是想睡觉，如果有这样的人，这个是你的困扰的，请你站在我的左手边，有同工会为你祷告，好吗？那我特别要讲，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已经很长时间了，你就觉得不开心，你也说不出来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但是好像你常常是活在很下沉忧郁焦虑是你的平常，你不知道很久没有开心的感觉了，也请你出来，我们会为你祷告。如果其他的同工你还有什么领受，你可以上来跟我讲。好，我们继续的敬拜，把你的心向你仰脸的神敞开来，
在你的手心，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Bye.
工出来服侍，我们可以很自由。如果你想要离开，请你安安静静的离开。如果你愿意到前面来祷告，同工会服侍你。我们渴望看到上帝今天向我们扬脸，他在别人身上做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羡慕，因为神正在等候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释放我们，除灭魔鬼的作为。
你离捧起你所爱的